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的第一章。四世纪的第一章接着约书亚记，那个意思就是说，约书亚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到底神的百姓中间又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地方，不要把训练领袖当作理所当然。为什么呢？这跟圣经也不合，但是这是人世间的道理。我再说一次，今天常常很多人把我们要训练领袖，因为摩西后面有人接续的叫约书亚，那是摩西怎么训练他的呢？是约书亚跟着他显示忠心，神也看见他的什么，所以拣选他。那么假如要用摩西跟约书亚就讲到一定要训练领袖的话，那我要问大家，圣经里面记载约书亚下面的领袖又是谁啊？这是事实，不是个道理。我们今天可以按照很多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归纳出来的我们认为什么样的道理做根据。我再说，圣经是一本记载事实的书，不是记载道理的书。不是说事实就没有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有很多你读了圣经的事实推出来的道理不一定是事实。这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很真实吗？我每次说的我们做到嘛，对吧？讲了，嘴巴讲的都是真理，都是圣经，都是什么，你讲的是圣经的道理。那么这一些圣经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事实吗？假如不是，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啊，所以我第一个读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问，我说哇，今天全是现代全世界都在搞这个领袖训练，根基在哪里？摩西、约书亚，是不是啊？保罗、提摩太，是不是啊？但是我在这边看到的，那么约书亚他怎么样？他违背神的意思，他为什么没有做接续他的人的训练？所以我也不随便去接续别人的什么东西，我也不随便的去把神托付我的一个什么东西去给别人去怎么样？我真的这个人家说怎么，这是个事实，我也不说我这样做的对或者做了错，这是一个事实。心里面没有这么深的感动，对不对？你说我要把我的事工交给谁？啊？我要去接谁的事？这个就叫所谓的属灵领袖的训练跟带领吗？有圣经根据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们每一次读到跟我们从前接受的事实，跟我们接受的道理不一样的事实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在我们今天我们走这条人世间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属灵的事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只是一些所谓属灵别人教的道理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这一点我今天一开始就要来交通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被人家一讲说啊，你是可以做领袖的，我要训练你试试。他讲这个话只是你能不能做领袖是不知道了，至少他做你的领袖了，带领你了，他跟你讲，那你要顺服他的领导又干什么？所以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你到底是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上帝要为你做领袖是不知道，但是那个人是你的领袖你清清楚楚，不是这样吗？ OK， 好，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我们真实一点看到一个事实，我们是什么，不会因为道理讲我应该怎么样我就会变成那个人，也不会因为道理这样讲我事实不是我就怎么样，也不会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我在这边看的，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的里面好像上帝只是跟他的仆人讲话，以后这个比如说上帝只跟牧师讲话，牧师没有了一定要再请个牧师来，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约书亚走了没有别人了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要打不打？要做不做？假如按照今天的做法，怎么样？哎，再去别的地方找一个牧师来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但这边怎么样呢？不，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这个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因为约书亚走了， 怎么耶稣要走什么？耶稣要带领他们部分的征战都胜了，耶稣要在他们中间把该划分给他们的地划分给他们了。但是怎么样呢？耶稣也没有带领他们把所有迦南地的原住民统统赶走。那么耶稣已经死了，这什么意思呢？没有一个你敬佩的属灵的领袖会把该我们自己做的他统统帮我们做完了他才死，不会的。我们有一天必须要自己来面对，自己来面对神，而不是透过所谓的属灵的领袖。弟兄姊妹，你了解这意思吗？你必须要自己来面对神。是有领袖的，有神使用的仆人的时候轻松一点，跟摩西讲，摩西就跟大家讲这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反过来讲，以后摩西和约书亚，那么没有约书亚的是怎么样呢？这一些没有感触的迦南人还在他们的地业当中嘛？那要不要去打？谁先去打？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从前他们是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听听神跟约书亚怎么说。再早以前在旷野，他们是来到摩西面前，听听摩西神怎么跟摩西讲。那么现在摩西也没有了，约书亚也没有了，那么要怎么办呢？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他们就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去求问耶和华，我们中间哪一个支派该先上去攻打？你不信你试试看嘛。你以为说不可能缺少属灵领袖的，不可能的。你试试看嘛。试试看什么呢？试试看你自己也直接的有一些什么事情来求问耶和华一下。不是这样吗？这边的以色列人是逼到没有领袖了，没有办法他们求问，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表面上每一个教堂都有属灵的领袖，但他们真的是吗？像约书亚、像摩西一样这样吗？神向他们说话，借着他们来向神的百姓说话吗？弟兄姊妹，这都是事实啊，这都是事实。但是真的宝贝的是，神爱摩西，神爱拜神的百姓呢也爱，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他的百姓来到神面前求问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很清楚的就带领他们，犹大先上去。那么为什么犹大先上去？不是别人，神不让我们做炮灰，人会让我们做炮灰。哇，呼吁大家宣教宣教的，人家一挥起宣教的旗，我就想起什么呢？那些人们自己们又不去，对不对？挥起这个宣教的大旗，我就想起什么？我在想起我小的时候，是不是啊？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个抗美援朝啊，哇，那一个光荣之家，是不是啊？死多少人？神会说是犹大，因为犹大这个支派有这个心，犹大支派里面有加勒，犹大支派里面有一群人，他们真的有心愿意怎么样的，要把住在他们中间的人统统赶走，他们有这样的心。所以怎么样呢？神知道人心，人不知道人心，人用道理来啊，一视同仁，对不对？是不是啊？什么叫一视同仁？你这个话讲的是很对，事实上是这个很不周延的。什么叫一视同仁？3岁的小孩跟13岁的小孩，你要求他做的一样，这叫一视同仁吗？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光景，每一个支派的光景，所以耶和华上帝要犹大先上去攻打，那是什么呢？因为犹大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要去征战，其他人啊，伯达利啊什么，他们根本打都不想打吗？是不是？神知道人心，我们人看人看外貌，看起来道貌岸然，看起来属灵爱主，你怎么知道他真心里面是什么？不是这样吗？神知道，要犹大先去打。犹大接到了这样一个耶和华跟神百姓们的回答时，他一点都没有推迟，因为耶和华说犹大当先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犹大要去打的时候， 他里面有一个很甘美的想法。什么叫甘美的想法呢？他也找同伴，他的意思就是他知道迦南人的厉害，他知道他自己有心，但是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怎么样呢？他就用今天的俗语来讲，就是他就找同工。找同工的原则是什么样呢？找他的哥哥西缅，说这样，我们一起去打，以后怎么样呢？你的地业之松的敌人，我也跟你一起来打。同心的，他要找他哥哥一起来做成这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一个人能做的有限，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是不是这样？我的个性是这样，我的个性是，我倒不觉得我一个人做有什么不好，我也只能做我一个人做的，就是没有完全赶走，我能够做到什么我也做什么。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犹大所做的，在我心里至少有一点点的感动，因为我不是一个想要去利用别人来做完成我工作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天性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想利用别人。但是反过来讲，今天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彼此大家来同心，你要做的有一天我帮你，现在神要我做的这件事情你来帮我。假如从道理层面来讲的话，这有什么好记的？这个犹大一点信心都没有，上帝叫你去打就去打了嘛，上帝已经说把这个住在你们地业里面的人都交付给你了嘛，你还去找什么人呢？对对对，这个道理你讲的头头是道，我也不反对，但是问题你讲的是道理，是不是事实？但圣经里面记的事实，神又把这些人交给犹大，但是犹大还是找他哥哥帮忙。这件事情也圣经里面到最后没有记载到这样做有多么的不好啊，是不是啊？多么的不讨神喜悦，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今天有很多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道理，跟圣经记载的事实可能根本无关，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事。由这边下面记载，犹大征战，夺取这个，夺取这个，夺取这个，夺取这个，也没夺取完呢，他夺取的都是山地，平原，住在平原的他没赶出去了，没有赶出去，因为他们有铁车。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他不打了吗？还是耶和华上帝没有把这些有铁车平原的这些原住民没有交在他们手里吗？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人再按照神的心意，那只是一个，我们应该全然的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这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没有一个人，包括你心里面最佩服的属灵领袖，他也不可能做完应该神要我们人做的事。你同意吗？这是个事实，不是这样吗？你再了不起你做了多少吗？你也只是做了你能做到的这一部分，你做不到的这一部分怎么办呢？你还是做不到。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清正是这一点。当我们有心，神应许我们了，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上，你就去征战嘛。你征战到一个什么地步，是不是？人在旁边说风凉话，犹大犹大，你没有信心，上帝已经把在你地业里面的这个迦南人统统交在你手中了，为什么你不敢不把平原的这些有铁车的迦南人赶出去啊？对，给他去讲，你做不到就做不到，上帝都不怪你吗？不是这样吗？上帝也怪犹大吗？你赶不出去，到有一天会有一个结果，你那想再征战再来。我不晓得是不是犹大对神的信心也好，他自己愿意征战的那个也好，他还是比较，犹大比较习惯打游击战，打山地游击战呢，不太习惯打这个阵地，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系统战呢，以至于平原他没有办法打。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也不猜测。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心是神的儿女，神的话也临到我们，我们也愿意回应，我们回应到多少我们就回应吧，是不是这样？我们有多大能力我们就回应多大能力，我们的信心不够，那我们能够赶出的敌人就少，对不对？ 我们的信心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是不是不是这样吗？不代表我们今天赶不出的敌人以后就赶不出，等到一天我们生命成长了，依靠神的信心增加了，我们增加的那一部分又可以多赶出一些嘛，它变成这样。我今天读这张圣经的时候，我看见几个情况，做个结论的就是这样。没有属灵领袖，耶和华上帝照样跟他的百姓说话。上帝要拣选谁先去打谁后去打，不因为没有约书亚就不告诉神的百姓，因为没有约书亚，犹大愿意上去的还是愿意上去，不因为有约书亚没有约书亚有所不同。有些支派他继续征战，有没有？只有几个支派，便雅悯支派有什么？他们在那边有征战，但是征战有完全吗？没有，我就相信没有人完全。所以我不会把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作我的神，可以成为我的某一方面的榜样，但是也不是我完全效法跟随的那一位。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完全效法跟随的那一位。我们也不贬低人在神面前曾经被神用的那一个事实，但是我也不会把被神用的人当作是神。今天有很多人死了多久了还在利用人家的名声，在搞这个搞那个，你有本事用你的名吗？你不要去搞别人的名吗？不要去搞约书亚的名吗？不要去搞摩西的名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直接去问耶和华，看人神怎么来带领这件事嘛。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约书亚不在的时候，属灵领袖不在的时候，对有些支派来讲没有影响，对犹大支派来讲没有影响，对便雅悯支派来讲没有影响，对那些还会出去征战的支派来讲没有影响。但是呢，对一些不想打仗了，约书亚领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得到什么地方，我们就那个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讲的还要打，他能不打吗？有属灵也要打，你能不打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又看见后面有那么多的支派，没有讲到他们继续去征战，只是有一个隐喻的，这是我的体会啊。我觉得事实是这样的，就是约书亚带领他们在他们的地业，把地业分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打赢到什么地方所得的地就是那么多了，没有继续再去征战，因为约书亚死了，没有约书亚去监督他们，要他们继续往前去打，所以他们就放松自己，就不去打，变成这么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嘛，属灵领袖在了，逼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了，不逼了呢？有属灵领袖带着我们要去布道了，要去干什么去？那么属灵领袖不在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领袖不在，有一些神的百姓继续征战，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因为属灵领袖不在了，所以他就不征战了。这样的话，他只能够得着属灵领袖，神使用属灵领袖带给他的好处，他没有办法去经历，他自己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继续行在神的征战，要他征战的道路上去，更丰盛的得着他自己产业里面的实际。今天我要问我自己，也是问我每个弟兄姊妹的，有属灵领袖的时候你跟随吗？没有属灵的领袖，你还更愿意跟随神的心意，继续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去得着神要应许给我们很宝贝的产业，丰盛的生命吗？假如你只是跟着，你只是把属灵的领袖当作你的神，那么你只能够得到的那个有一天还会失去。什么叫会失去呢？因为属灵领袖带给你的东西有一天会失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原住民强了把你打了，你不是没话讲了吗？但是神要给你的你却不会失去，只要你愿意听神的话继续往前，你就能够继续的去得神所应许要给你的。因为神应许的我们遵行，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